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个万山峰的峰。欢迎你去到我们的利未记啦，我们好感恩呢，我们能够是穿越了创世记、马太福音、出埃及记、马可福音，来到一个新的篇章。如果你还未去登记我们的穿越印章和索取我们的圣经巴士路线图，请你快点上去我们的 729ly.net 良友电台的网站 729ly.net 那里索取了。记得这段时间我们都有一个圣经问答的游戏，欢迎你亦都上到我们的网站去参与去玩，看看你记不记得马可福音讲过什么，温故知新总是好的。就让我们今天一起进入利未记的信息，试下我们出不出到埃及了。请来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马可福音最后一个段落，15章42节到16章20节。现在我们先来重温这一部分经文的内容重点。马可福音15章42到47节，这一段讲述主耶稣的安葬。犹太人的安息日呢，是由星期五日落开始到星期六日落结束的。耶稣就刚刚好在星期五日落之前几个小时断气。根据犹太的律法，大家在安息日呢，是不可以从事体力劳动或者是行远路的，亦都不可以让死尸留在空旷地方过夜的。所以约瑟就在安息日开始之前呢，埋葬耶稣的遗体。如果耶稣在安息日死去，约瑟不能够在当日安葬耶稣呢，那罗马人就会搬走耶稣的遗体的了。这样就没有犹太人能够确定耶稣的死亡，反对的人亦都一定会质疑之后耶稣的复活。比拉多亦都很诧异，耶稣这么快就死了，所以呢，特别叫一个士兵去查清楚的。有些人呢是否认耶稣基督的复活，歪曲事实，会说耶稣呢并没有真正的死去。但是白夫长、比拉多、阿利马太人约瑟、犹太宗教领袖，以及现场亲眼目睹耶稣落葬的那些妇女，他们都能够证实耶稣真是死了。耶稣的的确确是死在十字架上。约瑟在门徒四散而逃、弃耶稣于不顾的这种情况之下，他以耶稣追随者的身份来到向比拉多求取耶稣的遗体。 并且安放在约瑟为自己所预备的新坟墓里面。这个墓穴呢，大概是在山间以人手来到作成的，人可以行入去。犹太宗教领袖他们亦都看到安葬耶稣的地方，并且呢派人守住这个墓穴，又在墓门的石头那里加埋封条，以防有人偷走耶稣的遗体之后呢，就说啊，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马可福音十六章一至二十节这一段讲述耶稣的复活和升天。安息日过后，几位妇女预备了香膏，第二日一朝早他们就去到坟墓，是打算膏耶稣的身体。这些妇女能够做的事其实不多，他们不能够在公会之上替耶稣来辩护，亦都不能够向比拉多去上诉，他们不能够抵抗群众，亦都不能够制服罗马的守卫，但是他们都做了力所能及的事。当门徒四散逃走的时候，这些的妇女留了在十字架之下，并且跟随耶稣的遗体去到墓穴，又为耶稣的遗体预备了香膏。他们把握所有的机会为耶稣做事，神因为他们的忠心和努力赐福给他们，让他们最先看到耶稣的复活。我们作为信徒的，亦都应该充分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把握所有机会，为基督做力所能及的事。天使向这几位妇女宣告耶稣的复活，并且吩咐他们去通知门徒。耶稣的复活对基督徒呢是很重要的，亦都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原因呢有以下的几点。首先，耶稣是按照他的承诺从死里复活的。这样我们就知道呢，耶稣是信实的主，他的应许永不落空。第二点，耶稣是神永恒国度的统治者，他的复活确保他是活着的基督，而不单止是一个意念、一个希望或者一个梦想，他是又真又活的神。第三方面，耶稣复活了，我们将来亦都会复活的。第四，神使耶稣的身体从死里复活的这种能力是会临到我们，使我们在道德和灵性上面已经死去的生命可以重新活过来，继续的更新成长。第五，耶稣的复活是教会向世人见证的内容。我们不单止教导一位良善老师的生平，更加是宣告耶稣复活的事实。复活之后的主耶稣向门徒显现，吩咐他们往普天下去，要将福音传给万民听。而之后呢，耶稣就被接升天了，坐在神的右边。来到这里，我们就完成了马可福音所有章节的领略和中览，结束了这一站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的游览旅程之后呢，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带领着大家跟随着这一架的圣经巴士，开启下一站旧约圣经利未记的研读历程了。好希望整个圣经的游览旅程呢，会让你更加有期待，也都带给你更大的惊喜，让各位可以更有得着。现在我们就先来对利未记做一个简单的导读先。有神学家曾经讲过，利未记是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一卷书，亦都有资深的传道人认为， 利未记呢是圣经当中最了不起的一卷书。圣经旧约开始的那五卷书呢，我们称之为摩西五经。利未记就是其中的一卷，作者是摩西。整卷利未记当中呢，以色列民一直是停留在西乃山，而神就在那里颁布律法。你还记得出埃及记的结尾吗？出埃及记第四十章讲述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按照住神的吩咐立起会幕，然之后神的荣光呢就充满了会幕。利未记紧接的教导在会幕里面敬拜神的规矩和次序，是一卷关于敬拜的伟大书卷。利未记就是耶和华呼召的意思，神已经临到会幕向人说话了，神不再从西乃山向人说话，神呼召以色列人去到会幕那里来朝见他，神教导他们应该怎样朝见神，怎样在神的面前去行事为人。教会的意思呢，就是指蒙召的一群人，所以呢，我们都是蒙召的人。当时神在会幕呼召以色列人来亲近他，今天呢，主耶稣就亲自的呼召我们。他在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那里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所以呢，我们可以从利未记当中是领受到非常精彩的信息的。利未记是一卷关于敬拜的书，整卷书呢都是教导献祭、庆典、礼仪、敬拜仪式、规条、洁净、会议、节日、节期、法则、警告等等的规矩。这些外在的规则都是含有属灵的真理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就讲过，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哥林多前书十章六节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鉴戒。罗马书十五章四节就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彼得亦都话俾我哋听下，旧约系教导我哋属灵嘅真理嘅。彼得前书一章十至十二节话：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地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察看这些事。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话，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利未记呢，是用了最稀奇的方式去传达神的旨意，让人联想到耶稣基督，亦都对我们这些现代人来讲呢，有非常奇妙的教导。圣经翻译家丁道尔在他的利未记序言就提到，虽然看不出献祭和庆典起源的源头， 但是当你一旦寻见基督，听到他的奥秘，这些献祭和庆典作为比喻或者例子，可以生动地让你认识基督以及神藏在基督里面的奥秘。我们今天敬拜神已经不需要一定的仪式或者场地了。以色列人遵守很多的规矩和仪式，但是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主耶稣对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就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利未记这卷书的主旨就是认识耶和华的圣洁。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整卷利未记的信息呢，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的。第一部分，利未记教导人靠着献祭来到神的面前。书里面赎罪这个字眼出现了四十五次。赎罪就是遮盖的意思。牛羊的血并不能够真正除去人的罪。动物的血只是将罪遮盖起来。直到基督来到的时候才将罪除去。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说，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藉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先时所犯的罪就是指到人在信主之前犯的那些罪。对于那些生活在旧约时期基督到来之前的人来讲，他们的罪又怎样解决？如果神惩罚他们，岂不是对他们不公平吗？如果神拯救他们，那基督的牺牲岂不是没有必要吗？保罗说，藉着十字架上的耶稣，神饶恕了全人类的罪。即使旧约时代的信徒并不知道耶稣的名或者耶稣的具体生活，但是他们仍然可以凭着仰望尼赛亚来临的信心而得救。你看，神从来没有接受牛羊的血来到作为罪的赎价，但是神的要求呢，就是必须流血。牛羊所流的血只是将罪呢遮掩起来。旧约子民都是在这里等着基督的降临。换句话说，神将人类在旧约犯的罪呢记在账簿上面，等基督降临的时候，耶稣就一次父亲。主耶稣不单止父亲了我们过去的罪显，还有现在的将来的都一次还清。利未记最重要的经文在十七章十一节，是关于赎罪的。经文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如果只是靠着献祭而没有流血呢，那些人来到神的面前，罪是得不到赦免的。利未记信息的第二部分，利未记教我们必须成为圣洁才能够与神同行。圣洁这个字出现了八十一次。利未记二十章二十六节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作我的民。神对他的百姓呢，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饮食、团体生活、日常生活等等的细节呢，都定下严格的律法。对于今日的基督徒，这些律法呢大多数都是可以运用到属灵的操练上面的。那就是我所认为的 应该读利未记的原因。我们这些罪人藉着基督的宝血来到神的面前。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五至二十六节说，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凡是被基督宝血赎回的人，如果想要敬拜神蒙神喜悦，必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至二十一节说，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藉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由新约的观点来看，利未记是一卷了不起的书卷，因为它让人联想到耶稣基督。对于不追求属灵生命成长的基督徒来说，可能会说这一卷书是沉闷无比的经卷。你很少会听到有人说他喜欢查考利未记，但是要知道利未记真是一卷了不起的书。利未记的材料大部分都非常合乎逻辑性，而且安排有次序。我们可以按照内容主题清晰地列出这一卷书的大纲。第一到第七章讲述献祭的指示。利未记一开始教导的五种献祭，包括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显祭，就好像一个清晰透亮的水晶雕刻，让人联想到耶稣基督的本质属性和他受死的细节。第八到第十章讲述祭司制度的设立。十一至十五章讲述洁净的指示。神为他子民供应的饮食呢，是清洁的，有益健康的，亦都为我们的心灵供应了属灵的食物。神指示了对产妇的照顾，使我们可以明白神对女性的看法。在这一卷敬拜的书卷当中，神要我们注意麻风病和处理的方法。为什么会用这么长的篇幅讲论麻风病呢？一些对圣经有深刻理解的人就发现到麻风病就好像罪一样，污染了人和神那种的关系。麻风病人必须用一种不寻常的祭物，就是两只活的雀鸟来到洁净。而这两只雀鸟让我想到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和我在这个世界里面不想被罪污染，我们就要对基督的死亡和复活有深刻的理解，而且还要将真理应用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活出基督徒应有的样式。第十六至十七章讲述赎罪日的条例。赎罪日的祭典是让人联想到基督要成为献祭的祭牲。会幕当中燔祭坛的重要性，让人联想到基督十字架最根本的特质。十八至二十章讲述圣洁生活的指示。二十一到二十二章讲述祭司的职责和献祭的指示。其实由第十八章开始直到二十二章，经文所强调的就是神教导他的百姓日常生活的细节，显示出神希望属神的人在家庭里面是能够尊神为大的。神亦都愿意参与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生活，所以我们要警醒，不要将神排除在我们的生活之外。二十三到二十五章是讲述圣力的指示。第二十六章讲述到祝福和咒诅。第二十七章讲述归圣的价值和赎价。旧约圣经前三卷书的关系呢是这样的。创世纪我们看到人类堕落了。出埃及记我们看到人类被救赎了。至于在利未记呢， 我们看到人类敬拜神。我们可以比较对照一下出埃及记和利未记。在出埃及记神赐下赦免，而在利未记神要求洁净。在出埃及记是神就近人，而在利未记是人亲近神。在出埃及记神拯救以色列民，让人联想到基督是救主。在利未记献祭需要动物的血，让人联想到基督是献祭的祭牲。出埃及记突显出人的罪，利未记突显出人的污秽。在出埃及记神从圣山对百姓说话，而在利未记神从会幕对百姓说话。在出埃及记神吸引百姓与神相亲，在利未记神保守百姓亲近神。神在圣经里面多次向百姓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个都是利未记其中一个主题。利未记教导我们怎样避免犯罪，怎样圣洁地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圣经强调在神的国度里面，爱就是中心点，但是爱的中心却是圣洁。圣经不单止说神是爱，也都说神是光，表明神的爱是一种圣洁的爱。不圣洁的爱是会成为一只不受约束的怪物，并且破坏神完美的定律。而没有爱的圣洁，又会令到迷失的罪人是绝望的。在神的神圣和他的作为里面，爱和圣洁两者是绝对平衡的。神的圣洁并不是单单消极地强调不要污秽，而他是会积极地有动力地的，是神达成完美旨意所流露的一种完美性情。曾经有牧者说，假设一位大能者从天上的光明世界降临下来，要诊断教会的属灵疾病，或者有一位圣者在我们中间住了一年半载的话，我可以肯定在他众多报告当中都会列出一项声明的，就是说信徒明显患上慢性属灵厌倦症，重视道德的程度极低。听众朋友，放眼世界，你看到的是什么？你能够明白这位牧者说话当中的意思吗？今日的教会给人的印象就是一大班的会众，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建筑物，有庞大的经费，还有影响政治的能力。信徒不再是因着圣洁的特质而与众不同，他们反而生活在黑暗之中，而似乎失去咸味，灯隐蔽收藏。唯愿藉着研读和应用利未记这卷书的属灵原则，我们可以越来越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对这个世界发挥出盐和光应有的作用。今日的经文分享我们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我们的穿越圣经的话，记得去到我们网站 729ly.net， 你可以追踪我们过往一年去过的历程。多谢你收听穿越圣经，下次再见。
无论是被分别出来的，当倦心所离的远，从日出到日落，过圣洁生活，帷幕中见你荣光。我们是被